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今天是2月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推特说，伊斯兰国自封的哈利法即将倒台，但是他威胁说，如果华盛顿的盟友拒绝接他们回去，他将让数百个恐怖组织的战斗人员再回到他们的原籍国作乱。特朗普星期六晚间 从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发出了这两条推文，这是他自星期五在白宫说将会宣布许多重大消息之后所发布的首条消息。特朗普在推文中写道，我们有很多有关叙利亚和我们根除哈利法的胜利方面的重大消息要宣布。他说这些消息将在24小时之内宣布。但是星期六晚上特朗普的语气有所不同，要求美国的盟友做出更多，同时宣布哈利法即将倒台。他写道，美国正要求英国、法国、德国和其他欧洲盟国接回我们在叙利亚捕获的800多个伊斯兰国的战斗人员，并让他们接受审判。另一个选择就不那么好了，我们将被迫把他们放回去。星期六在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上，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表示，中国将拒绝加入中导条约多边化，也拒绝被纳入这样的军备控制协议。在此之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呼吁中国加入国际军备控制谈判。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杨洁篪表示北京的一贯的立场，他说中国的军力只是用于自卫，不威胁任何国家。杨洁篪还表示，中导条约发挥过积极作用，希望美国和俄罗斯能够回到协议中去。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最新的研究报告说，如果中国也是中导条约的签署国的话，中国 95% 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都违反了该条约。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上个月28日发表的报告指出，该条约对美国和俄罗斯导弹发展都有严格的限制，但是不受条约约束的中国则可以迅速扩大其导弹武器库，所以中国反对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也反对将中国包括到条约中。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六在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上发言时，强烈批评了欧盟就伊朗和委内瑞拉问题采取的立场。彭斯对会议代表们说，我们的欧洲伙伴国现在需要停止破坏美国对这个杀人的革命政权进行的制裁，我们的欧洲伙伴国现在需要撤出伊朗核协议。彭斯还呼吁盟国承认反对派领袖瓜伊多的委内瑞是。彭斯还呼吁盟国承认反对派领袖瓜伊多是委内瑞拉的合法总统。已经有20多个欧洲国家承认瓜伊多是委内瑞拉的合法总统，但是欧盟还没有彻底承认瓜伊多的总统地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提前2天抵达越南，准备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第二次峰会。路透社2月16日援引3名消息人士的话说，金正恩计划2月25日抵达越南首都河内，他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的第二次峰会计划在2月27日和28日在河内举行，预计两国会继续就朝鲜半岛无核化进展问题展开磋商。美国军用飞机开始向委内瑞拉运送救援物资，媒体认为这是为了削弱马杜罗这位社会主义总统的统治能力。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的。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我是魏然，杨林休假，我来代班。
What is the word for 2013? We will find out.
人靠衣服，马靠鞍，这句话在职场是否适合呢？李杰美语为您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too close for comfort and won't do something to save your life mean.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elfie. Selfie is spelled S-E-L-F-I-E. Selfie.
Selfie, 名词自拍照片。
From October 20th to the 27th,Selfie was mentioned in Facebook status updates over 368,000 times.
10月20号到27号这段时间里，脸书用户状态更新里提到自拍字眼的就有 36.8 万次。
Many drivers are using their smartphones to take selfies while driving.
现在很多人一边开车一边用智能手机自拍。
Experts warn that people taking driving selfies are putting their safety and that of those around them in danger.
有关专家警告说，边开车边自拍的人让自己和周围的人的安全都受到了威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elfie, selfie, selfie。
不要说是拍 selfie, 方向盘后面的开车一族真是干什么的都有。
Yeah, my sister always puts on her makeup while on the way to work.
I even saw people playing Candy Crush Saga, 糖果粉碎游戏 behind the wheel.
I may have tried that once, and ended up almost kissing the car in front of me. I gotta say, it was way too close for comfort.
真是太危险了。不过 Mike, 你正好介绍了我们下面要学的习惯用语，一起来听。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95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刚才和表姐吃午饭，她告诉我一个好消息，那就是他们公司的裁员大潮，她躲过去了。这一个月来，和她资历接近的同事一个一个被炒鱿鱼，她本来以为下一个就轮到自己了。没想到裁员结束了，而他留了下来。虽然保住了工作，但是他这段日子提心吊胆的心情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oo close for comfort. Too is spelled T-O-O. Close, C-L-O-S-E, and comfort, C-O-M-F-O-R-T. Too close for comfort.
Close 是接近的意思 ，comfort 表示舒服 ，too close for comfort 字面的意思就是过于接近，太相似了，让人不舒服。根据语境 ，too close for comfort 有时可以表示险些遇到不好的结果。比如我表姐在这次裁员潮当中，离被炒鱿鱼就是 too close for comfort， 险些就丢掉工作了。在生活中，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做一些打擦边球的事儿，就是明知道有危险，也抱着侥幸的心理去做。比如，有人在开车的时候打手机，甚至会发短信。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司机的遭遇。
I should have been more careful driving home. I was answering a text message. I had only looked away from the road for a couple of seconds, but when I looked up, the car ahead of me had stopped abruptly.That was too close for comfort. I barely missed plowing into him.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当时真该小心点儿。那一天，我开车回家，边开车边回短信。虽然只有几秒钟没有看路，可当我重新把目光转回路上的时候，发现我前面的车已经突然停住了。太危险了，我差点就撞上他了。
打电话、发短信、上网，这些事儿，请您不要在开车的时候做。开车的时候需要的是全神贯注，车祸往往就是司机分心造成的，几秒钟的注意力不集中就可能导致车毁人亡的悲剧。刚才那个司机离车祸已经很近了 ，too close for comfort， 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吧。
I should have been more careful. Driving home, I was answering a text message. I had only looked away from the road for a couple of seconds, but when I looked up, the car ahead of me had stopped abruptly. That was too close for comfort. I barely missed plowing into him.
刚才我们说到开车需要全神贯注，在下面这个句子中，一个学生则意识到上学也得专心，上课走神不行，要逃学那就更不成了。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ll never skip school again. When I stopped at a restaurant for lunch, I saw the assistant principal sitting across from me. Luckily, I managed to slip out the door without being noticed. The risk of getting caught was too close for comfort. I learned my lesson.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再也不会逃学了。那一天，我逃课去饭馆吃饭，结果看到副校长就坐在我的对面。幸运的是，我趁他没注意，从门口溜走了。我差一点就被副校长抓个正着，这下我可长记性了。
这孩子因为差点被抓到才不敢继续逃课。其实，就算没有巧遇副校长，他也应该想想，现在那么多孩子想上学却上不起、上不了，和他们相比，他真应该珍惜受教育的机会才对。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ll never skip school again. When I stopped at a restaurant for lunch, I saw the assistant principal sitting across from me. Luckily, I managed to slip out the door without being noticed. The risk of getting caught was too close for comfort. I learned my lesson.
好了，我们今天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too close for comfort， 表示太接近了、太像了，让人不舒服。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Mike， 你上学的时候是不是经常逃课？
What? No, I never played hooky. But I was sent home once for wearing a t-shirt with inappropriate words on it.
Really? What did you say?
I probably shouldn't say, but I did learn my lesson. Dressing properly is important no matter who you are. Let's listen to our next segment, Business Etiquette, and learn more.
礼节美语。
Kathy 早上上班见到同事 Adam。
Hi, Adam. Nice tie.
Thanks.
By the way, can I ask you a personal question?
Ask away.
How come you're the only one at the office who wears a tie to work every day? I'm not criticizing your fashion choices, and you don't have to answer if you don't want to.
No, I'm happy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I assume you're like most people. You prefer to wear comfortable clothing whenever possible, right?
Kathy 问了 Adam 一个
personal question.
私人问题。问他为什么每天上班都穿西服领带，而公司的着装标准并不严格，所以其他人一般是怎么舒服怎么穿。 Kathy 还补充说
I'm not criticizing your fashion choices，
意思是说我不是想对你的穿着指手画脚，而只是好奇而已。 Kathy 承认平时如果没事儿，他就会穿得很随便。
Absolutely. If it's a special event or a business meeting or something, then sure, I'll put on a suit or a nice business dress. But I much prefer to dress more casually.
I understand that logic. But of course, you've heard about Howard dressing, no?
Yeah, you wear nicer looking clothes, people take you more seriously, right?
That's the idea. I think everybody knows that the clothing we wear affects how others perceive us. But I've also discovered that what I wear affects how I think.
Really? That's an interesting idea. What exactly do you mean?
Kathy 说，如果有什么特别活动或者是要开会，
She'll put on a suit or a nice business dress.
她会穿西装或者套装，否则的话，她还是喜欢穿的随便一些。
To dress more casually.
Adam 问 Kathy 有没有听过
power dressing
这个说法，也就是说，如果穿得正式，别人会更把你当回事儿。 Adam 说他发现
Power dressing
不仅会影响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同时也会对他自己的精神状态产生影响。
Well, there's a lot of research out there that says the position of our bodies affects our thoughts.
I've heard about that. I read an article that said if you sit up straight, your thoughts become sharper than if you were slouching.
Exactly. But there are some new studies that show what you are wearing can also affect your thoughts.
Give me an example.
Well, scientists found that students who were wearing white lab coats performed better on tests than students who were wearing their own clothes.
Ah, so...Because the white lab coat has an association with intelligence, the students' brains actually got more intelligent?
有很多研究显示，一个人身体的姿势往往会对人的思维产生影响。比如，坐直了就比窝着的时候思维更敏锐。
Slouch is spelled S-L-O-U-C-H, slouch.
意思是很放松地窝在那里，蜷在那里。Adam 补充说，现在的一些新研究发现，
What you are wearing can also affect your thoughts.
一个人的穿着也会对他的思维产生影响。比如说，穿着实验室白大褂的学生，考试往往比穿日常衣服的学生成绩好。因为穿着白大褂会让学生觉得自己智商更高，因此考试时大脑的表现也就更出色。
英语里面好像有句话叫You are what you wear, 没错吧?
Absolutely. For instance, if you wear casual clothes to an interview, you pretty much have blown your chances of landing that job.
我看到有研究说,第一印象的形成其实只需要三到五秒钟。
Therefore, image management is very important. Let's keep on listening to the second half of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Kathy 跟同事 Adam 正在讨论一个人的穿着是否会对他的精神状态产生影响。Adam 说
Have you ever heard the saying, clothes make the man? It might be truer than we imagine.
When a police officer or firefighter puts on their uniform, it must affect their psychology. It probably gives them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authority.
Absolutely. When a judge puts on that heavy black robe, it transmits an image of power.But it also serves as a reminder to the judge of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ir position.
I know when I'm wearing a nice suit, I feel a lot more confident. If I'm going out for a night on the town and I'm all dressed up, I feel a lot better about myself than if I was wearing jeans and a t-shirt.
英语里有一种说法叫做
Clothes make the man.
相当于中文说的人靠衣衫马靠鞍。Adam 说这句老话恐怕比我们想的更有道理。警察穿上警服，消防员穿上消防服，法官穿上黑色长袍，都会平添一种使命感和权威感。Kathy 说，他每次穿西装也会倍感自信，还说晚上出去吃饭消遣时，如果
dressed up
精心打扮，就会自我感觉更好。他所说的
go out for a night on the town
是一种固定说法，意思是出去吃饭、喝酒、看节目、消遣。
Yeah, I think everyone recognizes that part about the power of clothes. But that's not exactly why I wear a tie to work every day.
You wear it because you think it makes you smarter.
Yes. I think putting on a shirt and tie actually affects the way my brain works.
That's a very interesting concept.
My eyes look down and see what I'm wearing, and my brain gets a reminder that I'm a businessman. And I think the brain responds to expectations.
Adam 说他每天穿西装打领带不是给别人看的，更多是在提醒自己，随时提醒自己是商业人士，这样大脑就会做出反应，做出的事说出的话都会更加得体。
It's kind of like an actor trying to play a role. You have to have the right costume.
I think that's a good way of expressing it. I'm sure it's much harder for actors and actresses to get into character before they put on the right costume.
Yeah.But after the clothes and the makeup go on, they look in the mirror, and their brains are able to shift into the role.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a tie is business. And so for me, it's an identifying symbol that I think affects both how others see me and how I see myself.
Interesting. Maybe I should start wearing a suit.
这就跟演员穿上戏服才能进入角色一样。Adam 觉得这种比喻恰如其分。
That's a good way of expressing it.
演员穿上戏服，化好妆，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他们的大脑就会做出反应。
Help them shift into the role.
帮他们进入角色。Adam 最后说，西装领带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定位的象征符号，不仅影响到别人对他的看法，也会影响到他自己的精神状态。
Clothes make the man.
也可以说
You are what you wear.
人靠衣衫，马靠鞍。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了。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Adam 说，穿西装打领带不光是给别人看，也是在随时提醒自己说话做事都要符合身份，这一点我倒真没想到。
I agree that when I dress formally, my self-image does go up a notch.
看来以后上班真是要改变形象，不能穿这么随便了。
Yeah, it's always better to overdress than to underdress. Okay,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我们要学的词是
relinquish. Relinquish is spelled R-E-L-I-N-Q-U-I-S-H. Relinquish.
Relinquish, 动词，意思是放弃。
Tina Turner recently filed paperwork to relinquish her American citizenship.
蒂娜特纳最近递交了申请文件，放弃自己美国公民的身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
Experts believe increased tax enforcement.Is the major reason for a record number of U.S. taxpayers relinquishing their citizenship or green cards this year?
有关专家认为，税法的严格执行是造成今年放弃公民或绿卡的美国纳税人人数创下新高的主要原因。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relinquish, relinquish, relinquish.
Mike, 你那天不是还抱怨说交税太多吗？不如你也放弃公民吧。
Well, maybe one day I'll become filthy rich. Then I will think about it.
好的，让我们进入下面一个单元，美国习惯用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96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晚我做东请客，亲自下厨，请表弟和他的女朋友来我们家吃饭。谁知道我辛苦做的红烧鲤鱼，表弟的女朋友却一口都不吃。因为这位小姐不吃姜，而我在鱼里放了姜丝。哎，虽然我白辛苦了一场，但是趁这个机会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习惯用语。
To save one's life. Save is spelled S-A-V-E and life, L-I-F-E. To save one's life.
Save one's life. 这个词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放在一起不就是救命的意思吗？说的没错。可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不是这个用法。当我们把一个有否定含义的句子和 to save one's life 放在一起的时候，意思就变成宁愿死也不肯做某事，绝对不做某事。我表弟的女朋友不吃姜，打死都不吃，就可以说
She wouldn't eat ginger to save her life.
在生活中总会有一些事情是我们绝对不做的，比如让你身上绑根绳子，从飞机或者悬崖上跳下去，看似有惊无险，可能有些人会愿意挑战看看，可还是有一些人是绝对不会做的，比如下面这个人。
Adventurous I am not. I'd rather die than go bungee jumping, skydiving, or mountain climbing.
No one could get me to practice any of those sports to save my life. I'll let the thrill seekers have their fun. There's simply no possibility of me ever doing anything that's really dangerous.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不是一个爱冒险的人，让我去蹦极、高空跳伞或是攀岩，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任何人都休想让我玩这些东西。那些喜欢寻求刺激的人，尽可以去玩你们的，我是绝对不会做这些危险的事儿的。
哇，这个人还真是没有半点冒险精神，他大概只喜欢坐在家里安静地看书吧。当然了，人各有志，自己高兴就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吧。
Adventurous I am not. I'd rather die than go bungee jumping, skydiving, or mountain climbing. No one could get me to practice any of those sports to save my life. I'll let the thrill seekers have their fun. There's simply no possibility of me ever doing anything that's really dangerous.
很多人梦想能上电视当名人，不过电视节目也不是那么好上的。听听下面这段话，您也想一想，这样的电视节目如果请您去，您会答应吗？
My girlfriend has been watching that new game show. Contestants have 1 minute to succeed at completing outrageous tasks. They might have to wrap all the toilet paper from a roll around their bodies or shake their heads over 170 times.Even for lots of money, my girlfriend would never try those things. She wouldn't look ridiculous on TV to save her life.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女朋友很爱看电视上那个新的游戏节目，参赛者要在1分钟内完成一些非常难的任务，比如说他们可能要把整卷卫生纸缠在身上，或者要不停摇头170多下。就算电视台给我女朋友出很多钱，她也不会去做这些事情。她可绝对不愿意在电视上出洋相。
有些人不愿意在电视上出丑，可也有人并不在乎。比如现在很流行的歌手选秀节目，有些参赛者啊，唱得还真是难听。
They are not able to sing to save their lives.
根本就是五音不全，可是人家还是很有勇气地登上舞台了呀。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girlfriend has been watching that new game show. Contestants have 1 minute to succeed at completing outrageous tasks. They might have to wrap all the toilet paper from a roll around their bodies or shake their heads over 170 times. Even for lots of money, my girlfriend would never try those things.She wouldn't look ridiculous on TV to save her life.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刚才那个例句让我想起杨林了。我记得他在最近一集《视频美语怎么说》里说过，不化妆打死也不上电视。
I remember that episode too. She wouldn't show her face without makeup to save her life.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推特说，伊斯兰国自封的哈里法即将倒台，但是他威胁说，如果华盛顿的盟友拒绝接伊斯兰国的战斗员回去，他将让数百个恐怖组织的战斗人员回到他们的原籍国作乱。特朗普星期六晚间从他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发出了上述的推文，这是他自星期五在白宫说将会有许多重大消息宣布之后所发布的首条消息。特朗普在推文中写道，我们有很多有关叙利亚和我们根除哈里法的胜利方面的重大消息要宣布。他说这些消息将在24小时内宣布。但是星期六晚间特朗普的语气有所不同，他要求美国的盟友做出更多的事情，同时宣布哈里法将倒台。他写道，美国正在要求英国、法国、德国和其他欧洲盟国接回我们在叙利亚捕获的800多个伊斯兰国的战斗人员，并让他们接受审判。另一个选择就不那么好了，我们将被迫把他们放回去。星期六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国际安全会议上，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表示，中国将拒绝将中导条约多边化，也拒绝被接纳这样的军备控制协议。在此之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呼吁中国加入国际军备控制谈判。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的表态是重申北京的一贯立场。他说，中国的军力只是用于自卫，不威胁任何国家。杨洁篪还表示，中导条约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希望美国和俄罗斯能够回到协议中去。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最新报告说，如果中国也是中导条约的签署国的话，中国95%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都违反了该条约。美国总统彭斯星期六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言时，强烈批评了欧洲盟国就伊朗和委内瑞拉问题采取的立场。彭斯对会议代表说，我们的欧洲伙伴国现在需要停止破坏美国对这个杀人的革命政权进行的制裁。我们的欧洲伙伴国现在需要撤出伊朗核协议。彭斯还呼吁盟国承认反对派瓜伊多是委内瑞拉的合法总统。已经有20多个国家承认瓜伊多是委内瑞拉的合法总统，但是欧盟还没有彻底承认瓜伊多的总统地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提前2天抵达越南，准备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第二次高峰会晤。路透社2月16日援引3名消息人士的话说，金正恩计划2月25日抵达越南河内。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二次峰会计划27日和28日在河内举行。两人预计会继续就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展开磋商。消息人士透露，金正恩抵达河内后将会首先会晤越南官员，然后参观越南制造业重镇北宁省，再前往港口城市海防考察。越南国家主席阮富仲也将会见金正恩。美国军用飞机开始向委内瑞拉运送救援物资，媒体认为这是为了削弱马杜罗这个社会主义总统的统治能力。美国的直接参与是星期六开始的。美联社等媒体报道说，一共3架 C-17 军用运输机载着180吨救援物资从佛罗里达州的霍姆斯泰德空军预备役基地先后起飞，而后在哥伦比亚靠近委内瑞拉的边境城市库库塔降落。在此之前，委内瑞拉的人道救援物资都是由商业飞机运送的。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的。谢谢各位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2月12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上周六，土耳其外交部以强硬的措辞批评中国政府在新疆对待维吾尔人的手法是重大的人道耻辱。安卡拉方面呼吁北京要关闭新疆拘留营。在另外一方面呢，安卡拉也提到了著名的维吾尔音乐家黑伊特在中国监狱被折磨致死。事隔一天，中国官媒发布了影片，力图要证明被传死亡的黑伊特还活着。视频中，黑伊特自称因为违反国家法律接受调查，强调自己身体健康，没有受到虐待。这段视频的出现时机与真实性引发了更多的议论。北京的意图何在？对新疆问题一直保持低调的土耳其，为何选在此刻与北京针锋相对呢？而中国是否可能因为新疆问题得罪整个穆斯林世界？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关注中国人权网站《改变中国》的总编曹雅雪女士。曹女士您好，欢迎您。
你好，玉文。
第二位呢是独立政治评论人士高鑫先生。高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我想两位嘉宾，这起这个土耳其发难啊，发出这样的一个谴责的消息，这个事隔了3-4天到现在依然余波荡漾，这个包括西方媒体，中国的媒体也有不少的报道，稍后我们会来一一的谈到。不过我想先请曹雅雪女士，这个您长期的关注中国人权的问题，当然新疆更是一个关注的重点。对于这个北京当局哦，在这个土耳其发出谴责之后的第二天就立刻公布了被土耳其官方所提到的这位备受关注的维吾尔音乐家黑伊特的一段视频，您怎么看待这段视频？它是否能够推翻这个各界对于这位音乐家到底是生是死的相关疑虑呢？
哎呀，这个我从一个最简单的层面说，就是因为中共它对新疆的新闻它是封锁的，然后你比方说有传闻说这个黑伊特已经被判了7年、8年还是15年，说什么的都有，对。但是呢，你到中国的法院的网站，你不仅找不到黑伊特的这个判决书啊什么的起诉书啊，你其他那么大量的维吾尔人的资料在法院的网站通通没有。所以在这种程序极端不合法、新闻又封闭的情况下，那么出现一则传闻有误，实际上这本身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情。特别是像黑伊特，他是一个就是好像我们美国的马当娜哈，你说他在监狱死了，那么全社会都会沸腾，所以他是有这样一个背景。
嗯哼。
那么至于就是说那么至少他这个视频放出来，目前还没有人说哦，这不是黑伊特，那么我们就假定他是黑伊特还活着哈。那么他至少证实什么呢？他至少证实两点，就是黑伊特被关着，没有什么法律程序，我们都没有不知道他为什么关着哈。第二就是说如外界所报道的那个中共的确关押了大批的这个科学家，维吾尔科学家、知识分子，然后那个文化人，包括音乐家甚至体育明星，最近关了一段时间放了哈，然后还有这个文字编辑，像卡什出版社大量的这个文字编辑被关押，历史学家啊、宗教学者这样哈，所以他呈现的从这个面来说，它呈现的是一个对维吾尔精英、文化精英的一个全面围剿。所以我们必须把黑伊特的这个事件，不管是误传也好，还是民众的反应也好，还是土耳其当局的反应也好，因为黑伊特在土耳其非常知名，那么 要把它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去看。
嗯哼，好的，高新先生，我们知道北京方面之所以会让这段视频曝光，当然最大的理由就是希望力图来证明这位知名的音乐家并没有死，外界的传闻是误传，希望能够力证他依然健在这样的消息。但也有人说适得其反，这让人更加看到了中共的所谓电视认罪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另外呢，也看到了中共当局间接的等于承认了黑伊特确实被关押，那么在这个在教育营里还有上百万的维吾尔人同样的遭遇这样的一个境遇，甚至今天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了，在海外的一些维吾尔人社团，他们还发起了在社交媒体上发起我也是维吾尔人，要求中国当局，哎，你是不是能继续公布我其他的被关押在新疆在教育营的亲属的相关视频。您觉得北京方面当初有设想到这样的一个视频会引发如此不同的反应吗？
我想关于这个所谓的电视认罪啊，先谈一下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嗯哼，
我是在近30年前的六四事件之后，在中共的北京的第一监狱里边、第一看守所里边经历过这个跟现在的电视认罪几乎相同的这样一个经历。当时呢，我们因为在天安门绝食，我刘晓波他已经去世，还有周舵，还有当时好像是在家里边被软禁，但是没有完全失去自由的侯德健先生。我后来在被关押审查了半年之后，从监狱里出来，才听亲朋好友们说，他们在电视上看到了我，只有当时的一个叫李瑞英的电视播音员带我说话。我们这些人呢，就我们这四个人呢，都是有形无声。那么后来呢，我又让他们跟我详细叙述了一下采访的，就是当时那个电视报道里边的具体内容，其实说的就是天安门没有死人。但是事实上，我们当时谈的那个背景，我们当时谈的那个细节被剪接被处理之后，变成了中共的电视主持人的语言，就完全失去原来的真实意义。那么现在的电视认罪呢，我们在电视上已经看了很多了，很多中共贪官所做的电视认罪可能都是记者采访的，可是具体到这个黑特先生，他只是放了一段显然是监狱里边看守人员给他拍了一段录像视频，并不是所谓的接受记者采访的形式，这是第一。第二，虽说他用了2月10号这样一个时间，但是2月10号这个时间和在这之前黑伊特曾经被迫接受电视录像的认罪，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技术上的处理，我们没有办法保证。再下来呢，就是刚才曹雅学女士所讲的，黑伊特现在到底是不是真的没有被迫害致死？中共政权真的如果想以正视听，我觉得很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他现在的真实处境公布之后，让他接受记者采访，
是，
特别是境外记者采访，这就真相大白了。
嗯，
那么我确实同意曹雅学女士的话说，就是我们可以假设。另外呢，我们至少可以50%和50%，50%相信黑伊特确实没有去世，这是一个误传。第二，黑伊特确实也是在2月10号被迫做了这样一个电视视频。但是呢，就像曹雅学女士所讲的，既然你公布了这个所谓的视频，但是又不具体公布他的罪行和你依法对他进行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这个逮捕的所有程序，那么这本身你是在对抗违反自己的法律，你把你自己违反自己法律这样说法公诸于众，自然会引起外界的强烈反弹，要求把那100万的在所谓的在教育营或者他们自己说的在职培训班里边那些失去真正事实上是已经失去自由的维吾尔族人也好，哈萨克族人也好，把他们的所有的姓名、所有的犯罪情况，或者所谓说的这个中共政权自己宣传的有轻微犯罪，但是呢不必要进行法律处理的那些真相都公布出来。你不公布出来，自然会引起外界，特别是 维吾尔界和伊斯兰界的这个强烈的反弹。
是，高新先生，我们其实知道这段视频其实很大的起因就在于我们刚刚一开始所说的，在上个星期六，土耳其的外交部非常罕见的做出这样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批判行动和这样的一个声明啊。我们来看看当时土耳其外交部所发布的这份声明里面，他们是怎么谈到新疆问题的。在声明当中呢，土耳其的外交部发言人说到，有100多万维吾尔土耳其人被任意逮捕，他们在监狱中遭受酷刑和政治洗脑，这已不再是秘密。在21世纪引入集中营以及中国当局对维吾尔族土耳其人的系统性同化政策，这是对人道的重大羞辱。我想先请高新先生跟我们谈谈，很多人对于土耳其这个突然选在这个时候发出这么强硬的一个声明感到颇为惊讶，您怎么看这个土耳其外交部的这份声明呢？
我想土耳其外交部肯定是把这个黑特先生的死亡当成一条判断成一个真实的消息，所以呢才会发出这样一段新闻，发出这样一段那个外交部声明。正像刚才曹雅学女士所讲，就是这个黑伊特在伊斯兰世界，在突厥伊斯兰世界，特别是在土耳其，他的影响事实上要比世维大会的那些领导人的影响要大得多，因为他是一个文化人，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音乐人。那么就像在西方世界，就像在美国世界里，那种就是在那个能够排名前十几，能够排名前几，能够有巨大的有众多粉丝的那样的音乐人，如果他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肯定会引起轰动，肯定会引起强烈的关注。同样的道理，这个黑伊特呢被土耳其世界强烈关注，这个是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这是第一。第二呢，土耳其在过去之所以一直没有就这个新疆的人道问题跟中共政权呢正面对着干，我想呢这里边有很多原因，包括经济原因。我们知道所谓的一带一路对土耳其是其中的所谓受惠国之一，而且是一个很主要的受惠国之一，这是第一。第二呢，土耳其最近在几年在和特别是去年在和美国发生了龌龊之后，他向中国俄国靠拢的更近一些。还有另外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支援中国的维吾尔族人权人道的一些人士在土耳其如果发生一些影响他土耳其维稳的这样一些事件的话，那么土耳其政权也是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从种种顾虑角度，他在新疆维权问题、维吾尔族维权问题上，他一直是缩手缩脚。那么这个所谓的突发事件，我想还是因为这个黑伊特先生在土耳其影响太大。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所谓的突厥，其实呢，土耳其和维吾尔他们本身是同种族的，所以呢，在整个伊斯兰世界里，像土耳其这样的自认为是突厥正宗的国家和民族里边，对他们的普通民众里边对维吾尔族人的同情和其他伊斯兰国家的普通伊斯兰人对维族人道所面临的严重的人道问题同情，那个程度和角度是完全不一样。
嗯哼，是曹雅璇女士，您的看法呢？为什么外界到现在为止非常关注土耳其方面这样的一个表态？土耳其媒体报道，它是作为第一个穆斯林国家针对中国的新疆问题打响第一枪，甚至有媒体是这样的形容。到底土耳其外交部的这份声明，它的重要意义何在呢？
那我想说的是，高新说的非常对，就是包括。土耳其人是把维人当作自己的 siblings， 就是兄弟姐妹这样的，他文化上和人种上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同志关系哈。那么呢就是自从这个维吾尔人上百万人被关在集中营的事情得到了充分的报道，而且不断的有个体包括哈萨克人站出来，向世界讲述这个他的残忍和这个发生的情况以后呢，那么大家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说， 穆斯林国家都到哪去了，世界上的穆斯林人口都到哪去了。我自己在推特上也一直呼吁，你们自己的这个同信仰的兄弟姐妹在新疆受难，为什么你们的国家，为什么你们不向你们的国家去施压，去那个去就是为他们伸援？所以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很多穆斯林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包括土耳其，它都是这个中共的这个友好国，而且都是一带一路的这个重要伙伴。那么呢，就是说这些国家的政府，他们的犹豫，他们的这个计算哈，是可以那个我们是可以去看得到的。
对。
但是这些国家它不同于中共，就是说这些国家实际上还是有半民主的，人民是可以去上街去游行的。比方说土耳其已经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的这个游行抗议示威，要求政府，包括土耳其的反对派，所以这里面也已经影响到了土耳其的国内政治。我们知道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也发生了游行抗议，然后在巴基斯坦也有这样的，就是已经有比较低层的这个政府官员对此提出提出质疑，提出抗议。所以呢，就是说我认为那么为人的海外的这个海外为人也在做一些游说工作。比方说前一阵这个世卫会有一个代表团，几人的代表团到马来西亚去，受到了非常非常热情的接待。所以我想这个穆斯林世界的不安是存在在那儿的，还没有爆发出来。所以黑伊特这个事件呢是一个触发点，就说一个大家非常有名的一个非政治性的一个都塔尔他们的音乐之王，所以这样一个消息是非常刺激的。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穆斯林世界的这个爆发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对此中共是非常非常害怕的。胡锡进昨天有一段挺长一段文字在微博上，我不知道你们注意了没有，非常有意思，应该读一下。对对对，如果高鑫想阐述一下的话，请你阐述一下。
好的，
不要占那么多时间。
对，是不是？高先生是不是能请您谈一谈？另外也想请高先生跟我们谈一谈，就像延续刚刚曹雅璇女士所说的，如果今天土耳其登高一呼发出这样的一个谴责声音，有没有可能在其他的穆斯林国家里面引发回响？那么如果说这个穆斯林世界开始也对中国因为新疆问题产生了敌意，这对北京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冲击呢？
我接着曹雅璇女士的话说，就是胡锡进他是站在中共政权的角度去讲歪理，但是胡锡进举出的事例就是土耳其如果按照西方国家的人权标准，他有满脑袋的小辫子要被抓。那么他这里满脑袋小辫子我们都知道，其实他是故作幽默，因为当年邓小平抓着他孙女的表小辫子，说抓住了小辫子，因为维吾尔族人有很多小辫子。但是他这要表达的意思是，你跟着西方世界去谴责中国的人权，特别是中国新疆的人权，你呢自己屁股上还没有擦干净。但是他这样讲的道，他这样说的当然是站在中国政权的角度去讽刺，去挖苦土耳其政权，土耳其外交部。可事实上呢，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分析土耳其也好，去分析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他们的政坛人物，特别是现在在当政的那些人物，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可以感觉得出来，就是他们之所以对中国的伊斯兰，中国最主要那批伊斯兰，也就是维吾尔族人也好，哈萨克人也好，所有的新疆伊斯兰人在遭受人权迫害，甚至在遭受宗教上的迫害，他们呢表面上显得无动于衷，有他们自己几方面的考虑。第一，就是刚才胡锡进说的，就是西方世界同时也在谴责他们的人权，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他们自己从自己的国内 站在自己的政体的角度去维护他自己内心的自身的安全的时候，他不希望内部的反对派利用维族事件，利用中国的维族人权受到这个极大的迫害的这样一个事实来对他进行威胁，来对他进行抗议。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呢，他肯定从政治角度，他应该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另外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谈过的，从经济角度，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他们也不愿意得罪这个在经济上日益强大的中共政权。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的聊天室里面的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这个有各方不同的看法。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位署名叫大阪的信长君之田这位网友，他的说法是中共的这种民族意识只是用政党政治统治所有民族的传统和文化。如果中共对汉族实行政党理论，那么对少数民族就是汉化教育，然后再成为政党体系下的愚民。很明显，新疆维吾尔族人就是看破了中共体系的人，而被思想奴化的大部分汉族人还在继续被自我洗脑中继续沉默。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这有几位是表达他们认为这个维吾尔人应该要被加强管控的相关的评论。这位署名叫为自己代言的这位网友说呢，当维族暴徒把屠刀砍向你的时候，你再给我说说维族暴徒有多好。还有这位署名李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的网友说，新疆穆斯林真野蛮，我十来年前在北京打工买切糕被维族小贩威胁。还有这位署名叫陈鹏朝的这位网友说，当今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在做文化统一的政策，德国收容的百万难民如果不能通过德语测试将取消难民资格遣返原国，美国的官语言只有英语没有阿帕奇语，所以语言文字的统一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民教育，哪来的迫害之说。另外还有这位呢，表达立场的这位署名叫王云的这位网友的看法，我也想请稍后或者高新先生跟曹雅群女士也可以特别针对这几位网友的评论来谈谈您们的看法啊。我们来看这最后一位，这署名王云的网友说，中国人如今连何为美式民主都不清楚，而且如今华人世界也无人关心这一课题，还总是把民粹政治的一人一票挂嘴上，中国人还有什么资格享受民主呢？既然中国没有实现民主，现今中国存在一切社会矛盾，难道不都是必然存在的吗？媒体又何必为必然存在的现象耿耿于怀呢？如今伊斯兰世界与世界存在隔阂，希望西方媒体不要以双重标准看待美国以及中国与伊斯兰的矛盾。从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来看，整个世界都需要围绕人类文明重塑是非标准。我想是不是能先请高新先生跟我们谈一谈刚刚这几位网友的评论，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想呢，我们现在生活的美国，刚才这位网友提到所谓双重人权标准，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美国实际上是伊斯兰恐怖主义最大的受害者。911我们都知道，不需要在这里做详细解释。但是整个伊斯兰世界不是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是伊斯兰世界里边出现的一种极端化的一种受到全人类全世界包括伊斯兰绝大部分人民谴责的这样一种反人类行为。你不能因为所谓的反恐怖反极端化，对，在这个口号前提下，以反恐怖和反极端化为借口，对整个伊斯兰世界，是对整个你们国家内的伊斯兰民族进行一种精神上的灭绝。刚才呢提到了，就是有网友说种族灭绝的问题。当然，跟当年的纳粹相比，中共政权对现在的维吾尔族实行的真的不是肉体上的灭绝，但是他是实行的什么？他是打着民族融合的旗号，从宗教信仰、从民族文化、民族语言、民族文字，甚至民族服饰的角度，全方位的角度， 对整个民族它的民族精神、民族精髓的这样一个灭绝。
时间的关系，我们讨论就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曹雅璇女士，也感谢高鑫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今晚节目中。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和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要和您探讨的是美英挑战中国的岛礁主权，北京会在南中国海让步吗？请您按时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